各位弟兄姐妹，你的心中有喜乐吗？其实你不用回答我，我向你想一想。有些人可能觉得，哎呀，我中午吃了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哇，这个肚腹非常的满足。可能有些人昨天晚上因着这个假期缘故，看了一部这个非常好看的电影，心里十分的欢畅。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刚从这个度假回来，哇，这个异国的风情、阳光、沙滩，心里非常的舒服。可是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情绪，我们把它通称为叫做快乐或是幸福。但是喜乐并不等于快乐，快乐是一种情绪，但是喜乐，圣经当中所讲的喜乐，其实比快乐这个情绪包含的更多。圣经所讲的喜乐，其实是一种态度，是一种不管你今天面对丰富，面对困境，面对舒服的日子，面对窘困的情况，你都可以带着一个信心、爱心、盼望的态度去面对它。而这个喜乐是不受外在的环境所影响，你的快乐会因为外面的情况改变而有了改变，但是一个基督徒的喜乐却是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结出的果子，是人选择用什么样的态度、人的意志去面对各样不同的境况，而同样保持着一个信、望、爱的一个美德。而今天保罗在这封书信的第二个段落里面，就表达了到底他怎么样可以在一个艰困环境里面继续持有一个喜乐态度，面对他在坐牢的境况。我们讲过，腓立比书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书信，按照当时希腊罗马书信的格式，他在前面的一开始的问安，甚至在一些的祝福之后，通常当时一个书信，一个建立友谊的书信，一个维系友谊的书信，这个写信的人呢，会告诉对方，我现在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最近过得如何如何。保罗也在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人，他现在过得如何。其实腓立比教会的人也知道，保罗写信也知道，我们看戏的人也知道，保罗现在在坐牢。他带着一个上告凯撒的一个心地来到罗马，但是被暂时的囚禁在一个房子里面，他没有自由的生活。然后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第十八节保罗说，为此我就要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到底保罗在一个坐牢、一个不自由、一个苦楚环境当中，他为什么能够继续的欢喜？十八节这边，当保罗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的时候，如果你去看英文的圣经，会发现两个欢喜其实用的动词时态是不太一样的。中文略略有点表达，但是英文看得比较清楚。第一个，为此我就要欢喜，那个欢喜是现在式的动词，而后面那个并且还要欢喜，英文说是 Yes and I will rejoice。而这两个不同的时态，让我们看到保罗从第十二节到第十八节，他是要表达一个面对现在坐牢的困境，他为什么能够欢喜？而从第二个欢喜之后到二十六节，保罗告诉我们接下来所要发生的事情，他面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仍然欢喜。接下来保罗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是他的判决将要颁布了，他上到凯撒，接下来他面对的是一个判决的结果。当初保罗选择在耶路撒冷， 在凯撒利亚跟当时巡抚说，我要将我的案件上告凯撒。其实原本他所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一些犹太人告他，说他讲的话是扰乱罗马帝国的。但其实对外邦人看起来，保罗所面对的控诉不过是犹太教跟正在开始的基督教一个内部宗教的一个斗争。但是保罗选择把这案件带到罗马去，告到罗马皇帝面前，他为的是有机会在皇帝面前做见证，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对于一个帝国的判决而言，到底你所传的东西是不是颠覆帝国的政权，让这个国家动荡不安，或者只是你们内部宗教的纷争，决定到底保罗面对的结局是生或者是死。如果罗马帝国、罗马政府觉得你所做的事情、你所宣扬的道理跟我们罗马帝国所相信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可能保罗被判死刑。如果这只是一个你们内部宗教、一个从犹太教新产生出来的教门带出来的一些口头的纷争、一个信念的不同，那也许保罗可以被无罪开释。而保罗说，面对接下来即将的判决，他说不论生或死，我仍要欢喜。十八节的两个欢喜将整个经文分成两个段落，一个是让腓立比教知道，在他现今的坐牢的困境里面，保罗心中向上帝有喜乐，而面对接下来所要面这个政府的判决，一个未定的未来，保罗心中仍有喜乐。而在保罗心中，那个喜乐的缘由究竟是什么？而对我们又能够有什么样的启发跟学习？十二节那边开始，保罗他说：“我希望你们知道，我现在坐牢这个情况，其实让福音更加的兴旺的发展。”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28章16节，当保罗被百夫长带到罗马的时候，百夫长将其他囚犯交给这些兵丁带去关起来，但是保罗仍然有某种程度的自由。圣经说在那里他可以允许被住在一个单独房子里面，他自己租一个房子，然后罗马皇帝差派他的一些安全侍卫去看着他，某方面是一个软禁。保罗现在正在上诉的过程，他是一个半囚犯的状态，他不能乱跑，但是某方面他不需要坐在冷冰冰的监牢里面被捆锁，他可以某程度的跟访客谈话分享福音。而在那里有一群那个罗马皇帝的这些安全侍卫分班次，大概是每个4小时就轮班的看管着保罗，一方面也是保护保罗的安全，一方面也是软禁保罗的人身自由。而圣经让我们看到，在那里保罗有些不断的访客来跟他谈话，这些兵丁他们一而再再而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续有2年之久，他们看着保罗跟这些访客不断的在谈论福音的事情。也许他是犹太人，不信主犹太人，保罗跟他们见证耶稣基督是那位旧约预言的弥赛亚。也许是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保罗向他们分享这宝贵福音拯救的信息。而圣经说，这一些御营全军，甚至是可能经手保罗案件的人，或是周围听闻保罗事情的人，他们都知道保罗是因为福音的缘故被关在这里。这个人不是因为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这个人并没有作奸犯科、杀人放火，或是做些欺骗的事情。这个人被关在这里，纯粹是因为心中一个信念，他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位今生来生的主，并且可以带给人生命盼望的主，而且是那位死而复活、有能力胜过辖制的主。他是因这个信念被囚禁在这里。而保罗说，我的福音，我所传的福音，因着我坐牢的事情反而兴旺，甚至这些看管我的人，他们都听见了这宝贵福音的信息。不但如此，当时罗马教会的一些弟兄姐妹也看见保罗那个愿意摆上的榜样。圣经说，这些人 他们因着看见保罗的榜样，他们在主里越发的笃信不疑，他们更加相信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因此他们放胆的分享上帝的真道，无所惧怕。十二节到十四节，在他们看到，当保罗在坐牢过程里面，越发的激励教会弟兄姐妹愿意挺身而出，传扬福音的真道。我们需要想一想，保罗在坐牢这个时间，差不多是主后60年左右。这个时间，担任罗马皇帝的人叫做尼禄。如果你看过以前一个电影叫做《暴君焚城录》，就要讲这个尼禄，他在主后64年曾经让他的部队在罗马城四处的放火，烧毁罗马城，然后借口说是基督徒放火的，然后开始大肆的屠杀基督徒，将他们抓起来关到监牢里面，用火焚烧他们，甚至将丢到斗兽场被野兽所吞吃。你可以想象的，当尼禄在位的时候，整个政府跟教会的关系越来越发的紧张。在这样的情况底下，罗马教会的基督徒，他们因着看见保罗现身做见证，甚至被关的这种奋不顾身的态度，他们心中被激励，甚至他们越发的愿意挺身而出来传扬上帝的福音。初代教会有一个教父叫特土良，他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的确，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教会刚开始发展的头300年、400年时间，整个罗马帝国不断的带给教会极大的压迫，然而教会始终没有分崩离析，教会始终坚持这个信仰，一直到最后，上帝改变的康斯坦丁大帝，让整个基督教变成一个合法的宗教。而这一切是建立在许多人愿意放下自己的生命，愿意留下自己的鲜血。因此这个教父讲的没有错，殉道者的血是教会复兴的种子。很多时候，这是有这些所谓信仰的前辈，他们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反而激励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继续的坚守信仰，为上帝做那美好的见证。1900年的时候，教会中国曾经发生了一个所谓义和团事件，我们也就说庚子全乱。当时有很多的这些义和团的这些信众，他们开始迫害教会，迫害基督教的信徒，甚至迫害许多当时在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来自美国的，来自英国的，来自欧洲，来自瑞典，各个地方宣教士，他们面对到这些义和团的这些信众的迫害，甚至被杀害。他们原本有机会可以逃离中国，但他们选择留下来跟中国的信徒一同面对这场灾难。在当时，有一些宣教士，他们很喜欢写日记，写下他们宣教的一些日志，记录他们宣教的工作。而当灾难，当义和团的这些灾变迫近危险他们生命的时候，有一个在湖北的女宣教士，她写着，她说能够配得上与基督一同受苦，这就是最大的喜乐。很类似的，在山西另外有一个牧师，他说我们以与主同受苦难为我们的喜乐。而这些人所讲的话，其实像保罗所在腓立比书2:17说的，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上面，我也是喜乐。当一个人他的生命被上帝所改变，当一个人眼光被上帝所转换，他愿意将自己完全的奉献在上帝的祭坛上，与主同在，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喜乐。而保罗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一个喜乐缘由，来自于一个生命的改变，来自于被上帝眼光的转变，来自于看见信徒生命的转化，福音的广传。 这是一个被上帝所深深得着的人，他喜乐的缘由。保罗接下来告诉腓立比教会信徒，虽然我喜乐，但是仍然有一些状况发生。他说这边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有些人奋勇出来传福音，但其实有两种不同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动机。十五节他说，有些人传福音是出于嫉妒纷争，有些人出于心中的好意善意。保罗说，那些出于好意的人，他们是一个爱心，因为他们看见保罗正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们知道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是上帝所特派来辨明福音真理的。但是如今保罗却不能够自由的在罗马城里分享上帝的话，而这些人他们被保罗所感动，他们因此愿意挺身而出，一同跟保罗分担着传福音的责任。保罗说这些人有爱心，但是有一群人，他们知道保罗现在不自由，保罗现在被关，没有办法合法的传福音的时候，这些人他们站出来是出于一个自私结党为自己考虑的，他们希望可以趁这个机会在教会里面建立自己的势力，在教会里面建立自己的名望。他们巴不得趁着保罗被关的时候，他们跟保罗分庭抗礼，跟保罗一较高下。他们甚至带着一种态度，趁着保罗现在不能自由传福音，看见我们可以自由传福音，甚至我们传福音甚至是有果效的，保罗心中看见一定有很多的难受。因此保罗说，这些人是要加增他在监牢的苦楚。也许你会觉得，都是传福音，有人心中会想这么多吗？各位，圣经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人做一件事情，他可能不会只有一个单纯的一个动机，也许是很复杂的。我在教会里面也真的有很多人，他们来到教会是带着许多不同的想法。有很多人一开始来接触信仰，他可能是为了追女朋友来的，有些人可是觉得这边有好吃的东西，免费的饭食可以吃，有些人可能觉得这边可以交朋友。其实很多人信了主之后，开始在教会侍奉了，可能也有很多复杂的想法。可能希望在教会里面被别人肯定，希望得到别人的称赞，希望得到被别人所敬仰，觉得哎，我做事真是认真。我觉得保罗这边提到这种两种不同的动机传福音的人，也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参与侍奉，我们的动机究竟是什么？是真的纯粹的为了荣耀上帝的名，还是为了我自己有其他的好处？保罗说，不管这些人传福音是假意或真心，他说这都无妨，只要基督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各位，你不要觉得保罗这种欢喜是一种病态，觉得不管怎么，圣经说我们要常常喜乐，对不对？哎，被割到，哎呀，好痛，好喜乐，常常喜乐，这是变态，这是病态。保罗的喜乐不是这一种，我们刚刚说了，喜乐不是一个情绪，喜乐是一个态度，是一个面对即使与我不利的境况，仍然愿意用信心、爱心、盼望去面对的一个态度。保罗不是一个变态的，即使忽视这些痛苦，忽视坐牢的这些苦难，然后在那边强颜欢笑，哈哈大笑。不是，保罗之所以能够说这些都无妨，只要基督能够被传开，是因为保罗有一个新的眼光看待身边所发生的事情。面对这一些带着不良动机传福音的人，保罗可以觉得没有问题，只要基督被传开，是因为他知道上帝看这些有不同的一个态度。 如果你去读罗马书，你会发现罗马书被写的时候是还没有被关的时候，在那边保罗不断地告诉罗马信徒，他多么希望来到罗马跟这边弟兄姐妹分享福音的好处，一同分享属灵的好处。但是可能保罗从来没有想过，今天来到罗马是以一个被关的身份来到罗马。上帝让他来罗马，不是自由的来，而是手镣脚铐被带着来。他失去了自由。也许保罗不能够想象他是这么来到罗马的，但是保罗仍然相信上帝的智慧，仍然相信在上帝的手中，这个困境可以被上帝所使用来完成上帝至高的目的。圣经里面，上帝使用那法老刚硬的心，格外彰显出上帝神迹的伟大，上帝的荣耀。上帝使用那不信主的古列王，透过他颁布了让犹太人回到故土，重建圣殿，重建城墙的命令。即使是那不信上帝的人，即使是那心里刚硬的人，也在上帝的手中被上帝所使用。而保罗因着被耶稣基督所得着，他可以有一个崭新的眼光看待在他身边所发生这些让他不高兴的事情。即使有些人带着一种跟他比对、跟他对抗、跟他唱独对角戏的态度来传福音，他也相信上帝可以使用这些人让福音被传开。保罗的见证，保罗喜乐的缘由提醒我们，我们需要用一个更开阔眼光看待我们身边的人，特别是那些跟我们在一些信仰的表达，在一些信仰实践可能有所不同的人。特别是我们在一个比较保守的立场的教会，我们常常听到灵恩派，觉得好像哇是洪水猛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些灵恩派弟兄姐妹，他们只是在一些比较灵恩的表现上有一些比较过度的解读，比较一些极端的期待。但是在一些核心的信仰，在一些我们看待耶稣基督的身份、耶稣基督的拯救、上帝的这种三位一体的这种教育上面，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们积极的传福音，他们热切的去爱他们身边的人。而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宽容的心去面对这些跟我们在信仰实践上有所不同的人。不只是面对这些灵恩派的弟兄姐妹，甚至这些包括洗礼圣餐有所不同的实践的弟兄姐妹宗派，我们同样需要相信上帝让他们存在，上帝也同样使用他们，在这福音的事工上显出上帝荣耀的作为。我在神学院啊，台湾的神学院一个老师，他很喜欢说，我们基督徒不要只是停留在一个水平的眼光，我们需要一个垂直的眼光。什么叫水平的眼光？就是我们只看到我们身边的那些事情，那些让我不舒服的、不高兴的、惹我生气的、让我看不过眼的。但是今天当我们一个垂直的眼光，学习从一个更开阔、从上帝的视野来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发现这些其实都是我的肢体，而上帝都可以使用各种不同的人完成上帝奇妙的工作。因此保罗可以说，为此我就喜乐，因为他有一个不同眼光看待这些身边跟他不同甚至跟他对立的。但是容我提醒，我们这么说不是一个目的论的一种看法，觉得只要目的达到了，过程跟动机都无所谓。不，圣经让我们看到，上帝看重的不只是目的、结果，上帝同样看重我们做事的过程以及我们做事的动机。因为耶和华是看内心的上帝。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一个向着上帝纯正的动机。我们并不是为所欲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方式，而我们期盼上帝的目的、上帝的目标可以成就。 而在这里保罗所让我们看到的是，即使有很多人他们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上帝的主权并不会动摇，上帝可以使用，上帝也可以改变各种不同的人来完成他的目标。讲完了他现在的情况，保罗继续告诉腓立比的这些信徒，面对接下来可能会有的判决，他为什么仍然可以喜乐？他面对现在的情况，他可以喜乐，因为他知道上帝在工作，他的囚禁反而带来福音的广传，带来不信主的人都听见了福音的消息，带来教会弟兄姐妹更加热切的传扬福音，即使是那些带着不同的动机、不良动机的人，也能够被上帝所使用。因此保罗说，为此我就喜乐。但是面对接下来他要一个未知的未来，一个不知生死的判决，保罗说我仍然可以喜乐。为什么？十九节他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祷告，借着腓立比弟兄姐妹的代祷，还有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这事必能够叫我得救。保罗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宣告？其实保罗在这边是借用约伯的话。保罗这一段话第十九节其实是引用了约伯记十三章十六节，那边约伯说，这是要成为我的拯救。在约伯记那边，约伯被他的朋友所抨击，他说，约伯啊，你一定是干了什么坏事才被上帝惩罚，你的牛羊驴骆驼全部都被抢走，你的儿女全部都失去了性命，甚至你自己全身到脚长满了毒疮，你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上帝，你要认罪悔改。约伯说，不，我审视我的内心清洁。因此约伯说，盼望我可以在上帝面前有跟上帝辨明我的行为，辨明我的心智的时候，而约伯说，这要成为我的拯救。因为一个不虔诚的人不能够到上帝面前，而如果上帝愿意接纳我去他面前，上帝一定会看到我的内心，上帝会宣判我是公义无罪的。而保罗这边就效法约伯，他说，借着你们的代祷，借着圣灵的供应，上帝鉴察我的心，上帝终必让我得救，使我无罪释放，上帝要称我为义。保罗接着说，好像我 一直以来所期盼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情，甚至是我坐牢这件事情，都不会叫我羞愧。但是保罗毕竟不能够未卜先知，他不晓得到底结果会如何，因此他说，只要我凡事放胆勇敢的公开的分享基督的福音，不论是生是死，不论是被释放或是被处死，都叫耶稣基督在我的身上得着荣耀。为什么保罗有这么不畏生死的态度？面对未来这个判决，可能判他无罪释放，也可能判他有罪被处死。为什么保罗可以不畏生死？二十一节一个因为，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活着就是基督，表示保罗活着可以继续的被基督所使用，为着教会的益处，服侍教会，也服侍他所爱的主。死了就有益处，什么益处？益处就是可以跟耶稣基督同在，完全的进到耶稣基督的怀抱当中，这是好的无比的。对保罗而言，他讲的是，不管生或死，我都是基督的人。我活着是基督，我死了也属于基督。其实从保罗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耶稣那一天开始，他生命就完全的改变。 他的思想，他的言语，他的行为，他与人的互动，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基督而活。过去他为了那个律法的义，为了他这个犹太教的信条，他竭力的迫害基督徒。然而如今当他遇见了耶稣基督，他生命一个极大的翻转跟改变。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节，他说，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为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当他遇见耶稣基督的开始，保罗完完全全成为耶稣基督的人，或生或死，他都是属基督的。保罗让我们看见他喜乐的关键在于，他是一个拥抱耶稣基督、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价值观。什么叫做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价值观？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不但是地上的国民，我们同样也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不但在地上拿着一个美国的护照是美国的公民，同样我们是天上，是上帝国的公民。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洗净我们罪孽，让我们属于他，是天父的儿女。甚至那个天上公民的身份更加的强烈，更加的重要，以至于圣经说，我们看待我们今生的生命是客旅，这个地上并不是我们真正的家，我们真正的家是在天上。因此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是有一个带着将来世界的眼光看待今生生活的一个新的生活态度。对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是一个将来天上国民的身份自居，看待今生是短暂的，是会过去的，是不能存到永远的。因此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向着标杆直跑，努力面前，要得着那天上的奖赏。不要被这地上的各样的事情所捆绑。很多基督徒今天读圣经，在教会聚会，参加各样的侍奉，但是并没有办法真的活着就是基督。很多基督徒在外面一样是，我活着就是赚钱，我活着就是享受，我活着就是要得着这物质的一切，我活着就是为了我自己的名声。一个没有办法真正拥抱基督的人，没有办法像保罗这边所讲的，我活着就是基督，并且甚至 appreciate 盼望将来死后与基督同在那美好的生活，一个殷切的期盼。你可能会觉得说，可是那将来天上的奖赏，那与基督同在到底有多好，我没办法想象。对，我承认没办法想象，因为没有人去过回来之后告诉我们到底天上有多好。但是我们只能说，在这一个很像很抽象无法想象的当中，我们求上帝把那个信心加添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将来在天上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这世上的美食，这世上的豪宅，这世上的昂贵的车子都比不上的那样的美好。我们需要求上帝把这信心给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有一个不同的眼光看待我们今生的生活。一个基督徒真正的喜乐，是因着他有一个天上的眼光看待今生的生命，因此他不被这世界的改变、这世界的动荡、这世界的不安影响他心中那坚定的态度。保罗接下来继续向腓立比的教会讲到他心中一个两难，他说：“我不晓得接下来究竟会如何，如果我可以死了。”如果这个政府真的判我死刑，我觉得这是好的无比的，因为对保罗而言，死亡是他可以脱离这肉体的捆绑，他能够完全与基督同在最直接的途径。但是他同时也知道，他如果在世上活着， 他可以继续的为教会贡献他的一点心力，他可以享受那殷勤工作丰盛果效的果子。而他知道上帝也盼望他继续的留在世上，继续的使用他跟教会同在，激励弟兄姐妹越发的在信仰上长进跟喜乐。保罗知道上帝要他留在世上，为的是教会的好处，让教会在所信的福音、所信的真理越发的长进，越发的兴旺。好比他为教会祷告的，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他盼望教会可以在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可以越发的增多，他们彼此相爱的心可以越发的加增。也许他们在信仰上不断的增加，有些表现是像二章第三节讲的，你们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而是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且彼此相顾，不要只是看自己的需要，而是看见别人真实的需要，愿意彼此的扶持。也许在信仰上不断的增加，信仰上不断的长进，也包括第三章第十七节第十六节他们讲的，你们心里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也可能信仰不断的增加，可以帮助弟兄姐妹越发的看见将来上帝所给的奖赏是何等的真实，因此弟兄姐妹愿意越发的努力向前奔跑。总之对保罗而言，他知道，他也深信这时候仍然不是他离世的时候。他可能很乐观的看待这个判决对他是一个正面的，是一个无罪的，是一个称义的判决，因此上帝仍要使用他，让他来造福服侍教会，也透过服侍教会来服侍基督。甚至二十六节说，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欢乐这个字其实在圣经原文里面是一个夸耀的意思，夸口。这个我们中国人觉得这种夸耀、自夸是一个比较负面的意思，比较不没有含蓄，太往脸上贴金，这个人不好，不沉稳。但圣经这边讲的夸耀不是那种自我吹嘘哦，圣经这边讲的夸耀是指着人，指着耶稣基督，或是指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而夸口。也就是说，是把耶稣基督当作自己的荣耀。对腓立比信徒而言，保罗希望他能够再次与跟他们同在，好让腓立比信徒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在保罗身上所行那奇妙的工作，那奇妙的拯救，那奇妙的作为。因此腓立比信徒可以指着保罗夸口，指着保罗喜乐，也就是指着基督而夸口喜乐。其实我们看到对保罗而言，一个喜乐的来源是他看见信徒生命的成长。一个真正的喜乐是看见在我身边的肢体，他们属灵得着好处，他们的属灵生命越发在主里坚固稳妥。一个真正的喜乐是一个基督眼光看见在我身边弟兄姐妹，他们越发的彼此相爱，越发的彼此帮助，越发的彼此扶持，越发能够跨越心中那许多的自私自我，愿意谦卑下来，彼此的认错，彼此的帮助。对保罗而言，也对你我而言，一个真正的喜乐其实是看见肢体的成长。肢体的属灵益处其实就是你跟我最大的喜乐。 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却是一个挑战每一个上帝儿女不断地去学习的事情。我再说，喜乐不是一个情绪，喜乐不是一个感觉，喜乐是一个意志跟态度，是一个当我们生命被耶稣基督所改变，我们眼光被耶稣基督所转换，我们有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我们不被这世界的顺境或逆境所影响，我们不被周围环境的高低起伏所影响，我们都愿意用一个信心爱心的盼望去面对，这是圣经所讲真实的喜乐。而这个喜乐我有一个来源，就是我们拥抱耶稣基督，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用一个属天的眼光看待我们今生的生活，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祈求，把这个属天的喜乐赐给我们，这是这世上一切所不能带给我们的，这世上的一切都是短暂会过去，唯有你的话语是长存。愿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愿我们眼光有一个不同的转换，愿我们可以学习从你的眼睛，从你的心来看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以至于我们不被这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动摇，我们可以长存那天上而来的喜乐，直到见你面的那日。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